弟兄姊妹平安，恭祝大家有一个平安健康的2020年。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这一代，在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玩具是自己造出来的，我们的游戏是很简单的游戏，其中一个游戏呢就是两人三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原来这个游戏呢在我们的祖父的辈已经传到中国了，在西方就更早。事实上他们有一个世界纪录，就是在英语世界里边50英码，就是 50 yards， 他们的二人三足的纪录是1895年在美国创下的，时间是6秒钟，6秒钟就可以跑差不多50米，然后100米的纪录就只需要11秒，我自己跑走100米也跑不到11秒，但是呢他们竟然能够做到。这是1906年在纽约创下的，然后有两个人他们就三个腿这样走了24个小时，总共走了这个世界的纪录是68.23英里。我们知道当两个人绑在一起只有三条腿的时候，如果他们要走得好快，他们有很多的技巧，好像我们的高度应该是差不多，不能够一个太高一个太矮，就跑得不快。然后我们那个速度要协调，我们心中需要有默契等等。今天当我们记住在中文堂的团契的名字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勒他与神同行，当一个人要和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他是经过很多调整才能够得到这个尊贵，怎么尊贵的一个名称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今天从以勒的身上我们学一点功课。根据创世纪的告诉我们，以勒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他的父亲叫亚烈。他的父亲呢其实是创世纪里边生命第二长的一个人，他总共有962岁。然后以勒的儿子呢就是圣经里边记载生命最长的，叫马图萨拉，就是969岁。以勒呢他就生了这个马图萨拉的时候是65岁，然后开始和神同行。然后他生了其他的儿女，除了这个马图萨拉之后，他生了很多男很多女。然后到300年后他才去世。圣经告诉我们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我们今天不讨论为什么当代的人可以活到那么长的寿命，以勒365岁对我们来讲是很长的一个年数。但是如果我们和他比较他的父亲亚烈962岁，然后他的儿子比对他的寿命真是很短了，我们可以说是年轻夭折这样形容他。如果我们以今天的比较呢，他不够他的儿子和他的父亲10/4的年纪。如果我们平均一个人84岁，如果从今天的比例来看，就好像一个只有30岁的人去世一样。每当有年轻人在我们中间去世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特别的难过。 我曾经看望过一个40岁就离开世界的弟兄，当他知道他的病不能够医好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不埋怨我的父母给我这个容易患上癌症的一个遗传的基因，我不埋怨他们，我也不埋怨那些医生面对我的病好像无计可施，我更不埋怨上帝让我生病，反而我要感谢的就是上帝看得起我，这么早就觉得我完成了我世上的工作，然后有资格回到他的身边。我看到他的见证很感动，但是有人就这样批评，哦，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真是阿 Q 精神啊，自我安慰，长的命你们就感谢主，短的命你们就这样讲。对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相信这甚至生命的滋味，我们真是明白到永恒的道理。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读过很多关于庄子的我们古代的一个思想家他的文章，他的思想是真是很活跃的。他在一个秋水篇里边他就写一个叫河伯的人就是一条大河里边的河神在秋天的时候下雨，所以呢那个河的水流就很多，涨过两岸，所以河伯呢这个河神呢就很骄傲，他就说，哇，世界都美都在我这里了，你看我多广大。但是他流到出北海的时候，他就看到北海一望无际，这么多的水然后他就和北海的神就对话了，然后北海就告诉他，你真是井底之蛙，你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东西你就骄傲。然后这个河伯就说，对，我真是眼光太短了，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宇宙这么的大，那么我看宇宙伟大，我就小看那些小东西，他就毫末，他说我敬天地就小看毫末，可以吗？北海就告诉他，不是的，不是的，两样都是可敬畏的。所以庄子的思想就是这么飘逸的一个思想。然后他还写了一个奇秘篇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他就讲到我们中国传说有一个叫彭祖的一个人，1000多岁然后有小孩子出生就死掉了，他就说这是奇木，奇物的意思就是他们都是一个水平。他说彭祖不算是 长命，那个小孩子出生就死的不算是短命，因为在世界里边这都是平等的。所以呢，庄子的思想就是这么清高潇洒的一个思想。但是当然庄子的思想是在一个无情感的一个天地里边的一个这样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呢，基督徒的思想就是一个有情有义有爱上帝的底下我们看这个事物。所以以勒给我们第一个启发，就是在他的先祖里边，他是一个短命的一个人，就好像年轻去世一样，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最蒙福的一个人。圣经24节他说上帝就把他取去了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把他拿走但是对他的人来讲他就不在世上了。很多人就觉得哎，太可惜了，年轻就去世，但是在神的眼中，就好像刚才的弟兄所讲的，其实我们无论生命长生命短， 我们都可以感恩，这是这基督徒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感谢主，你觉得我可以回家了。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不是人生看到的几十年，生命是一个永恒的、永远的。无论你是任何一个时间加入这个永恒的生命里边，都是可以值得感恩的。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给我们的经文看，还有很多学习的一个功课。首先第二十二节就讲到以勒与神同行300年。我们就要问，什么叫与神同行呢？以勒300年里边和上帝做什么东西了？圣经里边其实有不少的同行的例子。有很多圣经的伟人都被描写和神同行的，所以我们在其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属灵的功课。首先我们看看亚摩斯书3:3，里面讲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两个人不同心的，怎么样能够同行呢？所以以勒与神同行，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和上帝同心。这一节圣经呢，有它的背景的，就是亚摩斯先知的书，如果大家看的，它里边呢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印象很深的，就是3番4次的犯罪，以色列人3番4次犯罪，犹太人3番4次犯罪。然后其他国家的国民也是3番4次的犯罪。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犯的罪就是他们忘记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离开了上帝。所以呢，解经家就告诉我们不要错误的应用这一段圣经，就对那些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就说我们不同心，我和你不能够同行。教会里边，在其他的地方说不同心的话不投机笨句多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什么其他的路这样不能够这样应用。因为这一句圣经是关于上帝和我们中间的关系。那么那个同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查看原来的文字，也看英文的一些翻译给我们的一些更多的资料，我们就发觉到这个同心呢，可以翻译成为同意会面。你约一个人同行，你首先要约定他愿意会面，或者同意走在一起的意思。我们看英文的 NIV 的翻译本就是这样的翻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和神同行，我们就首先要愿意和他会面，或者愿意和他有一个约会。我们男孩子就是约会女孩子这样，我们同意和神有一个约会。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对男女他们感情很好，他们预备结婚了，然后女的走到红地毯上边，牧者在他面前他们要起誓的时候，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愿意嫁给这个人吗？你愿意娶这个女孩子吗？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不愿意，我相信带来的那个震惊和失望是真的很大。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我们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要约定我们要会面的时候，我们说不愿意，我们想象 上帝的失望是多么的大。上帝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仍然可以选择和他会面或者不会面。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每个主日当我们起床的时候，神已经等候我们去敬拜他，神已经等候我们来到教会去敬拜他。就是其实是一个约定或者是一个约会，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要赴这个约。有一个弟兄 他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每次礼拜天早上有人旧同学也好、同事也好，要邀请他参加不同的活动，旅行啊、钓鱼啊什么、的活动的时候，他是很爽快的，他是说：“哎，对不起，我约了人。”有些朋友了就问他：“哎，你约了谁啊？是怎么重要啊？老同学的、叫你也不来。”他就说：“我约了上帝。”弟兄姊妹，同样，我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最近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最近十年的一个情况越来越多，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觉得，礼拜敬拜嘛，每个礼拜都有，哦，但是这个约会啊，这个老同学的约会啊，这个五年才一次，十年才一次，所以。我就不来教会一次不要紧。当然我们有这个自由的选择，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但是哪一个弟兄的哪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已经约好了人，所以我们早就约好了，所以就不能够退掉，是还是和上帝约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一天早上其实当我们灵修的时候也是赴上帝的约，无论我们灵修的时间是早上或者是晚上，我们的上帝都是在等候和我们会面，我们愿不愿意应这个约了。同心同行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赴约去和神会面的一个意思。我太太呢，有时候她就躲在她的、房间里边、在她的桌子的前边、我有时候呢看到她这样，我就想就打扰她，老夫老妻呢做一点、打扰她的开玩笑。然后我就问她、你做什么、这么静静的？他就说：“我在做灵修笔记。”我听到这句话呢，我就立刻的说：“哦，这个不能够开玩笑。”我就退去了。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每个礼拜赴上帝的约？愿不愿意每天赴上帝的约和他同行？然后第二个，形容我们与神同行的例子啊，在、路加福音24:15，那里呢就提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就有两个门徒，他们满面愁容，就离开耶路撒冷，要可能回家，就去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商圈里边，可能他们是商圈里边的、商民。然后、这个地方呢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有9英里的、路程，他们一边走了一边就谈论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事，然后心里边呢就有一点很不平安。然后、我们的圣经就告诉我们，正在他们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如果我们从经文来看呢，耶稣、复活后的耶稣应该是从后边赶上来，然后和他们一同朝向以马忤斯的路走的。 他们两个在前面走，然后耶稣感想他们，就和他们平排的，就和他们谈。在路上呢，耶稣和他们平排谈的时候，同一方向谈的时候，就为他们讲解关于基督的道理，基督怎么样受害，然后再复活，然后得到荣耀这个道理。然后当我们到达那个以马忤斯的地方，太阳已经开始下山了。两个门徒的说：“哎呀，太阳下山了，你就留在这里吧，和我们一同吃一个晚餐，然后和我们住一个晚上吧。然后你要去哪里，你就去另外的地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耶稣。我们不知道，因为耶稣复活之后样子变了，还是好像圣经形容他们的眼迷糊了，两个门徒啊，他们的眼呢、就看不清楚。总之他们不知道面前的是耶稣。然后在吃晚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然后吃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可能哪个声音，可能哪个动作，他们说看过，然后圣经说他们眼睛明亮了、这个最重要的，他们就认出耶稣。但是很奇怪，他们有能力看得出这是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不见了。好像当天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其实在门徒邀请耶稣要留下来、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很容易被忽略的看过，以为不重要，但是其实很值得我们思想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28节，那里说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一个很明显的观察就是，门徒如果不邀请耶稣留下来，耶稣就离开，就是那个时间就离开他们了。如果耶稣在那个时间离开他们呢，他们就错过了认出、是耶稣的机会，因为到那个时间为止他们还不知道是耶稣，他们以为一个陌生人和他们走了一程而已。而更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耶稣往前行，他要到那里去呢？他到了以马忤斯还要走路，他要去那里去呢？两个门徒在耶稣突然的离开之后，他们彼此商量，他们说：“哎，我们回来这里好像不对。”然后他们就做出一个决定，就不理会那个天已经黑了，他们立刻的180度的转，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光到了他们要到的地方。但是现在他们想清楚了，他们说我们应该在耶路撒冷的，所以呢，他们就转头回耶路撒冷。然后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向11个使徒汇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的时候，圣经说在那时耶稣就出现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得到答案了，耶稣在以马忤斯要往前行，他要去哪里？他就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两个门徒他没有转过来，也回到耶路撒冷和耶稣同一方向，可能他们两个就没有机会和其他的人见到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要与神同行，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方向。那个方向不是我们定的，是神所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在我们现在的人生方向是不是 与神同一个方向呢？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如果我们的答案是不清楚或者是不是的话，我们真的要求主，主啊，指示你路，指示你的道路给我们。然后第三个关于与神同行的元素，就是我们需要凭信心与神同行。希伯来书啊，我们看到十一章第五至到第六节，那里讲到以勒被劫去，因着信被劫去啊，就是他有信心就被神劫走，不见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劫去了。只是被他劫去之前，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然后那个神的喜悦人的名证是什么呢？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呢，必须第一相信有神，然后第二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圣经是新约里边三个提到以勒的经文之一，其他两段是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七节和犹大书十四节到十五节，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呢是十四到十五节。今天我们特别来看的那个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以勒能够和神同行，又被神劫走，成为世界上边不用经过死亡能够回到神的家里边的两个人之一，是由于他的信心。然后这个圣经更给我们为信心做了一个注脚，就是两个重要的元素。基督徒的信心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这个道理应该是最简单不过了，最明显不过了。怎么有可能到神面前不相信他存在的？但是弟兄姊妹，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边有不相信神的神学教授，有不相信神的神职人员，牧师、传道、神父，他们看神呢，是一个研究的对象，就是神学教授，就是研究神的道理，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神，就是他们看着是一个协会的一个现象，或者是文化上边的一个符号。上帝是人类文化上边的一个符号。有些呢，这是一个工作的他们要工作吧，他们做教会的工作吧，所以他们就挂一个名，但是他们好像神不存在一样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真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一个存在的神呢，还是一个我们生活的给我们的一个符号了，或者是我们一个研究的对象？然后第二个的元素，就是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不是鼓励我们凡事呢要向神拿好处他赏赐了我相信这个，所以有什么好处拿来。事实上神的赏赐很多时候不是物质上边的，不是钱，不是什么地位，很多的时候它是心灵上边的，很多时候是患难中的平安，是痛苦中的安慰，有时候甚至是我们看不到的给我们的力量。但是这里呢，这一句说我们要相信神赏赐这个经文呢，有更深一重的意思， 这是我们相信神是掌管这个宇宙历史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果效的，我们就不需要被目前的情况我们就混乱了。我们的总统最近我们都知道就下一个命令，把在伊拉克那里搞活动的一个伊朗的一个大将军就把他杀掉了，然后伊朗就扬言一定要报复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油那汽油的价钱就上升了股票市场就下跌了然后很多人就害怕了，有一个明星就出来就说伊朗啊你不要杀我们啊，我们是无辜的，这就是我们总统的策略的错误。但是无论是如何就是引来一些恐慌，但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不用害怕，上帝是掌管历史的，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无论我们是恐怖分子我们遭殃，或者是交通意外我们年轻失去了生命，就好像刚才所讲的，在神的恩典里边这不一定是咒诅，可能是一个祝福，所以在那里我们应该学习约瑟。约瑟经过传奇性的一生，高高低低的，然后在创世纪五十章就是最后一章，他总结他的生命，就是说对他的兄弟讲，从前你们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他的兄弟害他是成功的，把他卖到埃及里边，但是约瑟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说是神掌管，不是你们掌管，所以我也不惩罚你们，也不埋怨你们，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愿我们真是常常把这一句话也是放在我们身上，上帝的意思原来是好的。又好像雅各书给我很大鼓励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从上帝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这一段圣经，持守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人。然后第四段关于同行的圣经，这是说明了同行的那个应有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刚才我们的主席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一句，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为何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有人说，如果在新约里边找一节圣经能够总结新约圣经的意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人说，如果有一节圣经能够总结旧约圣经的精华的，那就应该是我们刚才读的弥迦书六章八节。这里讲到和神同行的三个要素，每一个都需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去那个 gym 去运动场里边墙上呢贴了一个标语，就是 no pain no gain 的意思就是没有辛劳就没有收获。你不去运动很辛苦，你就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首先我们看看那个要付代价的是什么。第一个是要行公义。行公义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要正直。一个愿意学习行公义的 人首先看看自己的品格要正直，我们做事的方法要正当，我们待人的态度要公平，我们评判事物的时候要公正。为什么我们说行公义要付代价呢？因为如果我们说我们做事的方法要正当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取巧了，就不能够走捷径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有可能被一些不择手段或者是不守原则的人就爬过自己的头了。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些我们守住原则，但是有些人不守原则的人很容易就爬过我们的头了，这就是代价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按住秉公办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受到部门的批评，很多不愿意为客户撒谎或者为上司撒谎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我的太太从前做社会工作者，她帮助人申请福利，她就被很多中国人骂她，她说你为什么不替我们撒谎，你看西班牙人黑人他们的社会工作员都为他们撒谎，收入都小报那个收入，你中国人就是不帮助中国人，你不是一个好的社工，所以呢，其实要付上一个代价，你不愿意做这个的时候，人家就埋怨你骂你。然后我们看到好怜悯的这个行公义的代价，然后好怜悯也是要付上代价。好怜悯的表现在我们需要同情人家，需要接纳人家，需要饶恕人家，更需要伸出手来帮助人家，这才是算是好怜悯。帮助人的时候当然要付上代价了。最近有一个儿童事工教会儿童事工的传道，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安排一般儿童在圣诞的时候演出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的一个故事。他的儿童中间呢，有一个有轻度智障的，就是智力发展有轻度的问题的，所以呢就分派他做旅店的客店的主人因为他的台词很简单，在英语里面只有两个字 No room，没房间只要讲三次就可以完成责任了。果然那个气就上演了，扮演约瑟和玛利亚的儿童来到敲门要求房间的时候，这个叫大卫的那个客店的主人呢就很大声的说没房间每个人都拍手。然后玛利亚和约瑟就更努力的要求，哎呀我们真是很需要房间这个大卫的更大声的说 No room， 没有房间，就引起了满堂大笑。但是这个约瑟呢，他就演得很好，他就然后他的第三次的求的时候，他说我的太太怀孕了，我们真是需要一个房间。然后众人都等待大卫带第三次说 No room的时候，他竟然说这样吧，我把我的房间给你。这个突然间把以后整个那个绝情打乱的一个答案，有些人就大笑，有些人就不高兴，哎呀这个人呢搞乱了，下边呢突然间约瑟和玛利亚都不知道讲什么但是这个儿童传道他以后他反省这件事的时候，他在他的文章里边写，没有人连我在内没有人想过这样的回应，没有人想过这是一个可以的回应，难道真是需要一个有智力有问题的儿童才能够这样做吗？才有这样怜悯的心吗？ 所以弟兄姊妹，真是很值得我们思想。我们怜悯人的时候，在世界的眼中可能是一个笨蛋，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这个孩子的那个怜悯的心，那个孩子的那个赤子之心？然后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还有一个要实行的，也要付代价的，就是谦卑的心，怀住一个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有时候我们做到好公义是怜悯，我们就骄傲了，我们就看不起那些达不到那些水平的人，你看 哪个人啊，他们这样。所以呢，谦卑的心其实是防止我们骄傲。但是另外一个呢，谦卑的心也是应该我们自然的反应。如果我们真是很诚实的，我们看看自己，我们在行公义好怜悯上边，我们做到多少？如果我们真是很诚实的看自己，我们做到的不多，可能我们失败的更多。所以在这样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不谦卑？当我们这样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到与神同行的路上边。然后最后一方面啊，在创世纪第五章，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给我们还有一个功课，就是你与神同行不等于离开世界自我清高。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在以勒与神同行的三百年里边，他生儿养女，和普通人一样，他照顾家庭。然后在后一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先祖是挪亚，他也是与神同行。然后第十节立刻的是挪亚生了三个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和神同行不等于离开家庭 出家做和尚啊，这样他两个挪亚以勒都是照常的做一个父亲。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不需要抛妻弃子，不需要出家才能够做一个属灵的人。然后在结论的时候，以勒和以后的一个先知以利亚都是圣经里边唯一没有经过死亡被主借走的人。但是其实圣经里边也记载了很多伟人，都是描写他们与神同行的，他们没有被主接续的经历，但是他们同样是伟大的人物。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与神同行。你可能没有一些神之奇妙的经历，但是我们衷心的每天和神的约会，每个礼拜和神的约会，我们也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常灵修的时光呢？你有没有经常敬拜主的时间呢？如果有，你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谢谢主，我们看到以勒与你同行的福气，求你也将这个福气能够赐给我们，叫我们每天能够与你会面，与你同行。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